扎根哈、啊，后面接什么最好？向上生长啊，接得真好。啊，我在想、啊、要用哪个题目啊？生命成长是最重要的，向上生长，才是最重要的啊，才是我们的目的啊。昨天没有睡好啊，笑的人知道为什么没有睡好。彻夜难眠啊，参加完小组啊，很生气啊，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还太软弱了啊，盖的房子一点都不结实啊，一个晚上没说话，气的啊。生命的成长啊，不是空穴来风哈、啊，没那么容易。一方面我们需要养分，还需要吸收啊养分。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棵树木啊，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根啊。一棵树能长多高，它的根就有多深。我不知道这对不对，但是我想通常来告诉我们啊，向下扎根的重要性啊。人跟树其实都一样啊。哲学家尼采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啊，人越是想往高处的阳光，他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建立根基才能够向上生长啊。在啊这个1998年的时候啊，在这个中国发生了最大的一场洪水啊，今年也有洪水啊，但98年的受灾的群众达到2亿啊，那个就是这个碑就是为了纪念的当时抗洪救灾的时候建的啊。当时的国务院的副总理温家宝啊，他是抗洪的总指挥啊，然后为了纪念就建了这个啊。当时有很多98抗洪，我想在国内的人都知道啊，有出动了很多的武警官兵啊解放军啊，去救那些灾民，然后这个洪水灾结束之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是朱镕基啊，他就发明了一个词啊，现在我们一直在用的一个词叫“豆腐渣工程”啊，“豆腐渣工程”啊，他因为他发现这个防堤的这个坝的根基啊，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根基不稳啊，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词豆腐渣工程就形容那些粗制滥造的啊，偷工减料的这些的工程啊。希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豆腐渣工程，遇到一些事情就一推就倒了。我们基督徒生命要像这一栋楼啊，我网上找的这一栋楼是号称最牛的教学楼啊，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房子都倒塌了，在这一栋楼啊就没有倒塌啊。稳固的根基啊，如果有稳固的根基啊，就像这栋楼一样，那么可能会减少很多地震的死亡。耶稣今天用这个比喻啊，在讲两种不同盖房子的人啊。圣经的作者马太用了一个对比的写作手法，非常的明显啊。把一种人叫聪明人啊，一种人叫无知的人啊，或者新一本圣经啊翻译成愚蠢的人啊，愚蠢的人，他们都在做同一样的事情，他们都是在盖房子，而且他们都把房子盖起来啊，都很漂亮，房子的表面你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都很漂亮，都可以住人啊，但是他们的不同就是啊，一间房子是盖在这个磐石上啊，另一间房子是盖在沙土上，因为所盖房子的根基不同，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啊。当然，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啊，没有风没有雨的时候，两个房子都看上去一样的漂亮啊，都能够住人。但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雨淋的时候，水冲的时候，风吹的时候。这两种房子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盖在磐石上的房子屹立不倒，但是盖在沙土上的房子啊就倒塌了。经文说，而且倒塌的很厉害，很大。 啊，盖房子，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是搞建筑的啊，我以前的工作也会参加很多的建筑的工地，那地基是很重要的啊。通常不同结构的房子对地基的要求是不一样啊。占到这个工程的这个总的预算的比例也不一样，通常好的这个房子的地基可能要占到 20% 到 40% 啊，根据不同的土质。我们知道在 Burnaby 啊，温哥华的地基就非常的硬啊，很多是非常硬的，所以呢盖的楼就比较高啊。如果是列治文，它的土质就比较软，所以在盖房子的时候，你去看他盖那些高层的时候，那个地基就要特别的夯实啊，做这个特别的工作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夯实这个地基啊。所以列治文的高层呢啊，我不知道，通常都不会啊太高啊，可能20多层。但是你们知道温哥华最高的楼在哪里吗？啊，在啊，目前应该是在 Burnaby 啊，在 Burnaby 是当他吗？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Burnaby 跟温哥华啊的地基就比较硬啊，地基比较软的话，可能要盖高楼的成本就非常高。聪明人和无知的人啊，用两种不同的根基来盖楼啊。当然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啊，不是在教我们怎么去盖楼啊建筑啊，而是在告诉我们生命的问题。基督徒的生命是否强壮啊，关键在于我们的根基啊。什么是聪明人？在经文里面讲到，聪明人他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那个比喻，房子盖在磐石上是什么呢？啊，在前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那么在这个对比当中啊，那个无知的人啊，就是他说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聪明的人对耶稣的话的反应是听见，然后去行啊。无知的人啊，同样也是听见。他不是没有听见神的话，他也是听见，但是他的反应是不去行。这两种人相同的一点，他们都有上帝的话，他们也都听到了上帝的话，但是不同的就是听到上帝话之后的反应话会造成一个生命完全不同的结果啊。昨天我们在小组，刚才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明白，很多我们都明白啊，夫妻关系怎么处理啊，道理我们都明白啊，都听见了，觉得讲的都很对啊。问题是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啊？怎么去行啊？有一句话叫，中国的话叫，说起来还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做起来太难。道理都懂啊，我们教孩子的，我们做家长的啊，特别是教我们孩子，都是像模像样的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个不行，讲的都很对，但是遇到自己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做不到啊。我们都知道要改变自己，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自己，我们不是要去改变别人啊，道理都很明白，但是操练的就去尝试着去改变别人，就去帮助别人啊。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他讲到啊，这个撒种啊，有很多的种子啊，可以撒在这个非常浅的土里面啊，可以撒在有荆棘的土里面啊，可以有些种子落到了路旁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讲到得救啊，但是同样这个比喻对我们信徒有什么帮助呢？我在想啊，我们通常会发现有些种子真的是落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路旁啊。我有时候听网上的讲到，有些牧师很喜欢就是互动啊，我也在学习啊，我的互动不多，我要学习互动，就是哎，这位弟兄，你跟旁边的讲一下，耶稣爱你啊，对吧？大家有没有听过啊？但对 旁边的人讲一下耶稣爱你，这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样的互动，一方面就是防止大家打瞌睡啊，就是实在听得很闷的时候，然后这样弄一下，这样搞一搞呢，就是也不打瞌睡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会对旁边的人啊，讲一些话啊，这些话其实是对我们讲的，我们就把这个种子啊，把这个道听到了，搬到了旁边的人身上啊。牧师，哎呀，牧师今天讲的挺有道理的，嗯，我老公要是来听就好了，神的道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我不是说不应该去提醒别人，但是最主要上帝的话是对我们自己啊来讲的，我们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通常应用的经文就是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啊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句话最听得进的不是妻子，最听得最舒服的是我们丈夫，然后拿起圣经很大声的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对我们丈夫也说话，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通常这句话我们就说的比较小声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的次序是乱的我们的次序是乱的，我们先要管好我们自己，我们才有机会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当飞机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空中的服务员都会说你先把这个氧气的这个套子先套在自己身上再去帮助旁边的人。如果你自己都是不健康的当你去过分热情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就是乱。不但要听到要行道不是自己去行主要是自己去行，不是去告诉你旁边的人怎样去行有的时候明白圣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最困难的是听见了能不能去行，让谁去行听到就如同上面的这个建筑物这个房子，但是行道就如同下面的这个根基听到越多，如果你不去行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听得越多，你什么都不去做，那是最危险的事情。好像一栋房子就没有根基，拼命的往上盖，那很快不要风吹，不要雨淋，你越往上盖，你倒塌的就越快。如果树没有根基怎么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呢？在孟子这本书当中讲过一个故事宋国有一个人他就种庄稼，他看这个苗长得太慢了我有一个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把那些苗就一根一根拔起来，很快就长得很高是苗长得高了吗我们都知道苗都死了拔苗助长，要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我们的生命同样是遇到是同样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问也有很多的疑惑 confuse， 为什么我信主了我的生命怎么跟以前差不多为什么我信主了我还有那么多的抱怨，为什么我信主了我没有平安，为什么我信主了我的脸都是苦巴巴的没有喜乐，难道是上帝的话失去了果效吗是神的话没有用吗还是你自己没有用，你和我没有去好好的使用操练应用上帝的话，没有去经历上帝话语的能力在雅各书的第一章22节他讲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只要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他不是说不要听到他说不要单单的听到，否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只听到不行道的人在这里雅各说是自己在骗自己，自己在蒙混自己，有了神的话但是种子没有种在自己的心里面自己的这个路上，而去种在旁边去 然后经文说，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就忘了。照镜子，我想姐妹会比较多一点为什么要照镜子？为什么要照镜子呢？臭美是吧？很多时候臭美照完以后，哎呀，我很漂亮啊，当然也可以啊。但是照镜子可能有更重要的，就是让你看一下你的头发有没有。我最近照镜子比较多，因为头发掉的比较厉害，照一照看一看啊。每次虽然整理的不好，但是每一次上台前我也到洗手间照一照，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头发放多一点在这里。照镜子不是主要，不是让我们去臭美照镜子主要是让我们看一看，整理一下有哪些地方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弄得更好还可以有一点改善，有一些提高的。听到同样不是满足我们耳朵的需要听一听有什么好听的故事有什么新鲜的新闻上帝的话也很有道理这个传道讲得不错那个牧师今天讲得很闷听到不是听书听书是娱乐，听到 Logos 这个上帝的话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以西结就这样责备他的百姓以西结书33章他说，人子啊，你本国的人在城墙旁边和各家的门口在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上帝耶和华那里来呢他们也是成群的来到你的那里坐在你的面前，像是我的子民一样其实他们听见了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听见了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只是用口用嘴巴来表示爱慕，他们的心却是追随不义之财。当时的以色列民同样也是像我们这样成群的跑到教会去听上帝的话去听到，他们也听先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不去行，他们不去做32节经文继续说，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一首情歌，唱得很美妙，弹得很悦耳信息不错，也很动听也故事也讲得很好也很 match 这个讲道很好听，我也没有打瞌睡。但是先知责备他们说，你们听完了以后你们却不去行基督徒的生命是否稳固不在乎自己听多少道，也更甚至不在乎在我在讲台上的人讲多少道，而在乎我们能够遵行，是否能够遵行主的道。单单听到是很容易的当然我不是说不听到首先我们要听到，因为不听到你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你如果不听神的话，你一定会听其他的话，你一定会听世界的声音你一定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所以你不听到那么就听世界，世界怎么说什么是成功，世界怎么说我们怎么去做但是光听到是不够的，光听到是不够，听完之后我们要去做，否则我们老我的生命很难改变，生命不能成长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去行道的人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灵命的根基建造在这个沙土上面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两间房子看着都一样，但是人生的狂风暴雨生命的挣扎困境的出现或迟或早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只有真正建立在磐石上的根基才是不动摇的在美国芝加哥有一家很大的教会叫柳溪教 Willow Creek 那个 church 他们做了一个在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查，他说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很多的人 基督徒啊，他是说不愿意主日去教会，有的时候啊，不是很有规律去教会。他发现五个原因啊，其他两个，第一个好像是奉献啊，因为感觉奉献对参加有一些的、其实这也是操练的一个部分啊，因为当你需要去真正的去操练奉献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困难的。那第二个是觉得教会很沉闷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是，哎呀，永远不变的，我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啊。那后面三个原因都是跟讲台的信息有关啊。第三个原因他说牧者讲道的信很沉闷，没有生气。第四个是他讲的内容，牧者讲的内容的信息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都是高高在上在天上的事情啊。第五个是牧师的信息通常让人觉得很有罪疚感啊，每一次出了教会就觉得哎呀又犯罪了，又好像又是一个怎么样啊。啊，那这个是他的调查啊，但是从这个五个理由当中我们发现啊，讲啊崇拜当中的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通常所以讲台的服事是一个牧者最重要的服事啊。但是如果这些的信息就像这个调查当中的人只是让你明白一些道理，那其实外面也有很多道理呢。如果这些信息你听得到帮助不了你的生活，可能有些人就没有兴趣去听，不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啊。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些道真正的去实践出来，这些的道理对我们真的有多少的帮助呢？耶稣是最伟大的讲道者啊，在这个比喻的最后啊，经文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教训他们的正是像有权柄的人啊，不像他们的文士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权柄啊？我不知道我今天在讲道的时候你们怎么看我在讲道，你们是觉得我是像文士的？文士是什么呢？就是只会讲不会做的那些人啊。这耶稣批评的这些人在讲台上讲得非常好啊，头头是道的，但是呢做不出来，所以没有权柄啊。说得很漂亮，说一套做一套啊。但是会不会弟兄姐妹认为一个牧者在台上的讲话是在宣讲，代表上帝在宣讲他的话语呢？神今天就借着顾牧师来跟你说话，让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了，不是向你旁边的人，而是在向你自己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做牧者的挺沮丧的一点，就是很辛苦的准备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的讲章啊。弟兄姐妹听了没有？我不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好啊，都会有很 positive 的 feedback 啊。哎呀，牧师，哎呀，特别好啊，对我很有帮助啊。这是听到这些，其实让我们做牧者的是很有安慰的啊。但是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会众当中啊，在两个小时之内会忘记80%听到的东西啊，然后到了明天可能就只剩下记得这个讲过的那个小故事，哎，那小故事挺好玩的哈，记得现在就没了。如果神的话不去操练，很快就忘记，很快就会忘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够在心里面能有多少句的经文，你不但是能够背出来，而且你对这句经文是有感觉的，曾经帮助过你，你曾经经历过这一段的经文，这一句的经文。如何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下扎根啊？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啊，然后之后他讲什么呢？他没有说凡听见我的话你觉得很好听的，凡听见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的啊，凡听见我的话我下次还要来听的，他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凡听见我的话又去行了。凡这个字啊，在原文当中就是所有的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你们听见了，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听见了，但听见之后你们的选择呢？ 去行啊。耶稣说那就是一个聪明的人，那个聪明的人所盖的房子就不会倒塌，不去行就是一个无知的人，盖的房子虽然看着很漂亮，但是风一吹雨一淋就倒了。有病的人，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看医生，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是有病的人，耶稣说康健的人是不用医生的，有病的人才用医生，我本来是遭义人不是遭罪人，我们都会去看医生，都看过医生，他看完医生之后呢，我前段时间牙齿，这个牙齿痛得很厉害啊，牙疼不是病，痛起来很要命啊，真要命。然后熬了一两天，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去看医生，看牙医啊。然后牙医跟我一看，他说你的那个发炎啊，发得很厉害啊，要吃一个消炎药啊。他问我，你要有什么过敏吗？那通常我们医生都会问这个话，因为过敏很危险的。那我自己是记得这件事情，我记得很牢，我一定要告诉医生，因为我青霉素过敏啊，青霉素过敏，因为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打青霉素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啊，就是过敏很所以我说啊，我青霉素过敏。他说啊，他刚开好的药，他我重新给你开这个药，你不能吃啊，因为青霉素过敏的人这个药不能吃啊。的确有的时候啊，不是每一副药我们都能够去接受啊，但是有病的人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吃药。后来医生就给了开了另外一个消炎的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啊，我面对这个药，我该怎么做呢？我要不要吃呢？第一个，我可以认为我没有病啊，我可以认为我没有病，但牙痛我很明显，我肯定有病嘛。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通常认为自己是没有病的，我不需要吃药。所以你的病就不会好啊。你如果真的有病了，你认为自己没病，你不会去吃那个药啊，你不会去吃那个药。第二就是当这瓶药我拿到以后放在桌子上，我倒了一杯水，我要打开那个药瓶，我要把这个药吃到我的肚子里去，那我的病才会好。如果你不吃这个药，再好的灵丹妙药跟你没关系，也治不了你的病。我们不去吃，如果你觉得这个药是能治好你的病的，你为什么不去吃啊？出现什么问题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啊，或者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病，或者我们会怀疑这个药啊。王阳明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他的弟子叫徐爱的，他去问那个王阳明啊，王阳明是一个中国很著名的哲学家，他说我们现在这个讲道德的社会都知道要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是好的，孝敬父母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没有去孝敬父母？知道和行为是两回事情啊。王阳明就讲了一句话，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就是你好像是懂，但是你不去做的话，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我们好像都知道，但是我们就不去行，那我们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为什么不去行啊？圣经的话我们可能很熟悉啊，其实撒旦也很熟悉啊。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带耶稣到一个殿顶啊，他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跳下去。”然后他讲了一段经文啊。主吩咐你的使者啊，托住你啊，你就可以跳，大概就是那么一则，免得你的脚落在这个石头上。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经文出自哪里吗？哎呀，我们的圣经没有撒旦熟啊。哪一章哪一节啊？ 这个魔鬼撒旦非常的熟悉啊，他告诉经上记着说啊，有主的使者会拖住你，你跳吧。雅各书也讲过，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吗？你信的不错啊，魔鬼也信，确实占经，魔鬼也信一位上帝，但是魔鬼他不会顺服上帝的话，他不会去听上帝的话，去行上帝的话，而是和上帝作对，站在上帝的对立面。啊，接下来的雅各书的经文说，你们这些虚浮的人呢，你知不知道信心没有行为那是死的吗？教会可以看作是一个 一间医院、啊、可以做这样一个比方啊，上帝借着我们的教会啊，借着上帝的话去照料，去喂养，去看顾啊那些受伤的破碎的啊。关键是我们这些愿意来接受治疗啊，愿意来生命改变的人，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可能最让传道人感到欣慰的就是，当弟兄姐妹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说，今天的话，上帝的话我听进去了，我明天要去行。那个穆迪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上帝赐下话语不是让我们获得知识，而是改变我们的人生。只有去实践，去遵行上帝话语的人，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弟兄姐妹，你把你的房子盖在哪里？凡盖在磐石上，那个房子就是坚固的。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一个聪明人，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有话可以去听啊！你的话是真理，主啊，也帮助我们有能力去行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语。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